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2月2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彭博社有一个报道引起了华尔街的广泛议论，也成为今天国际财经舆论最热门的话题。彭博社报道的核心内容是，川普的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说，美联储应该专注于尽可能精益求精的资产负债表。那么这个报道对于很多网友而言呢，可能是非常难理解，但是这又是一个影响全球资本市场重大结构性转折的一个重大信息。相信很多网友都听过这句话，任何时候不要与美联储作对，这是华尔街血的教训。你避免与美联储作对，也就是说避免你发生低级颠覆性的错误，那么前提是你必须要了解美联储打算怎么做。那么当川普宣布接替鲍威尔的人选是沃什之后，美联储的政策就出现了重大转折的可能性。尽管美联储也是一个民主的决策，不是一个人说了算，但是凯文·哈塞特呀，他今天这句话他实际上讲了一个新的逻辑和新的理论。而这与凯文·哈塞特最近两年他的一些论文的一些观点不谋而合，或者是就是他们的密谋。而且从专业角度来讲呢，就他们这种密谋策划的对美联储的改造、利率政策的转向，还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加息与降息，它是一套组合诠释的政策。彭博社这个报道才让华尔街恍然大悟，就他们一直想干啥。那么从舆论情绪反应来讲，就他们这一套新的全新的策略很可能会被美联储接受，也就是很可能会被其他的美联储委员会接受，所以这个可能就会带来美国货币政策大变局、美元大变局，它也会让全球的资本市场产生重大的影响。比如这两天大家都在找黄金什么原因，甚至昨天彭博社还开玩笑，哎呀，这次全球的黄金呢，那就得靠中国救了，靠中国大妈来救了。这个当然是一种八卦玩笑，它的底层逻辑就是彭博社今天讲的这个事儿。你不能把它简单的理解为是因为沃什未来要当美联储主席，他实际上沃什也好，凯文·哈塞特也好，川普也好，就川普的经济顾问团队包括贝森特，他们勾勒出来了一个全新的货币政策的计划，现在是要向美国市场和全球市场揭秘的时间了。那么这个新的这种很神秘的川普的这个金融政策重大转变的内容就主要是两条。第一呢，是加速美联储的缩表，也就是彻底终结量化宽松。这个从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隔一段时间就会搞这种量化宽松。所谓量化宽松呢，是他去买美国的国债，去买不动产抵押的这个债券。那么他买来这些资产呢，他会放出的是美元现金。那么放出美元现金呢，就增加流动性，就刺激经济的增长，或者是挽回经济的衰退的局面。所以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伯南克在第一时间说服了各方，实施了空前的量化宽松政策。那么随后有一些缩表，然后又有一些反弹。那么目前美联储积累了6万多亿的这种资产。那么为什么凯文沃什，就未来的美联储主席，和凯文哈塞特，他们认为美联储未来下一步尽快缩表，尽快去卖掉你这些资产。他们的逻辑是什么呢？就说你美联储你做一个央行，你大量的购买美国国债，你实际上就是一个左手右手联手在制造这种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它会让目前的美国财政部发债成为一种不受约束、毫无节制的一种行为。因为你发的再多，美联储那边有接盘，那么这个就会变相让美联储为政府发债买单，它最终牺牲的是整个社会的金融效率。另外一个方面，美联储买这么多的债券，它实际上它也控制了这个利率，因为他有这么多债券在手上，他抛债券和购买债券都会人为的制造利率的变化。而川普所在的这个保守经济学家的阵营呢，不希望官方来控制利率，利率的高低应该完全由市场来控制，由私人投资来控制。你弄这么庞大的这个筹码在手上，你当然能控制这个利率，所以这个就违背了市场的规律。所以说当很多国外的媒体在议论川普换美联储主席，而且强调凯文哈塞特必须要听川普的，就大家想的更多是要降息，实际上 川普的核心团队啊，他们认为首要是要改变美联储控制利率这个状况，彻底终结量化宽松。你看这个政策会带来多大的转变。第二呢，凯文·华斯特他实际上透露了川普的底牌，就为什么要逼着美联储降息，因为你现在通胀水平呢高于 2%， 这种情况下再降息是不利于控制通胀的。那么这么简单的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川普为什么要去违背呢？而这次通过对美联储的改组，沃斯提出一套理论，为什么市场认为这个可能还真是个新的思路。特别是彭博社今天这个报道介绍以后，今天华尔街的舆论呢、议论呢，可能呢还必须得啊支持或者来顺应这个新的重大改革。就他们提出一个什么逻辑呢？你一方面终结量化宽松，那么你卖掉资产过程呢，减少美联储的干预，那么另外一个方向呢，去降息，当美联储缩表的时候，也就是它更少的去购买美国国债，那美国国债就会变得多了，国债价格就下跌了，那么远端的利率就提高了。所以另外一手呢，就川普团队认为要通过降息，你得闭着眼睛降息。就之前很多经济学家批评川普一味的降息，一味的是为了去搞经济增长，搞假政绩。实际上你看凯文·哈塞特今天讲的这个，它是一个组合拳，就有降息的这个手段，也有啊提高利率的手段，就缩表啊提高利率的手段。那么他是要追求一种微妙的平衡，所以这个呢就让华尔街呢他为什么容易接受呢？就你之前川普一味的说降息降息降息，这个是缺乏逻辑的。他配上一个缩表，在远端升息，就近端就眼前刚性的美联储降息，那么通过缩表这个过程呢，从未来中长期去提高利率的预期，它会形成一种某一种平衡。那么有的网友啊，可能很容易提出一个问题，如何来把握这种平衡？因为你稍微控制不好，要么会助长通胀，因为你近端近期呢是以降息这个政策作用为主，远期才是缩表以后的利率的升高。那么如何平衡这种风险？那么未来的美联储主席沃斯他又提了一套理论，所以这个是也是今天华尔街在琢磨这个事。他说你不要担心，我缩表啊，我强硬打通胀，我有一个核武器会避免遏制美国经济。他什么核武器呢？他就说人工智能。他说人工智能可以在现有的经济模式下极大的提高生产率，所以尽管我缩表未来会遏制经济利率升高，但是由于人工智能的加持，这个不会给经济带来未来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所以他加了一个 X 因素或者是核因素，这个呢听起来好像很高大上，但是这也是美联储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现实，没有经验可循。但是他这种组合拳再加上人工智能的因素，至少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在今天的华尔街舆论上，就感觉听起来好像不错，甚至有一点呢不明觉厉，就不知道这个究竟有什么理由，但是感觉呢这个很高大很高档似的。所以这次啊，这个周末全球资本市场在消化沃斯未来可能担任美联储主席以及新的美联储政策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那么今天凯文·哈塞特的这个透露呢，它实际上反映的就是他们这个阵营啊，这个团队他们是早有预谋的，他只不过是今天更清晰的介绍了他们希望的这种啊货币政策的方向以及与财政政策怎么配合的逻辑。所以这就不是简单的换美联储主席或者是加息减息，它从更深刻的逻辑背景上反映了未来市场啊会出现一些结构性的变化。所以这对于在全球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来讲，你可能就需要认真消化这种重大变化。所以欢迎网友们在评论区啊，对这个重大新闻、重大的财经里程碑的信息啊发表评论。我们可能在未来啊还会分享对这个新的政策理解的相关的一些报道。就美联储做一个重大调整之前，它会反复与市场对话的，所以怎么强调这种变化都不过分的。你如果真的是在全世界各地从事投资理财的话，可不要低估这种变化，而更不应该把这种变化简单理解成为一种政治干预或者是政治斗争蔓延到资本市场。它这个不是，它是底层逻辑它在发生一些改变，你也可能说它是改革创新，但是又极具风险。 所以你如果理解这个背景，你可能回头再看可能就很好笑。这个周末啊，很多人在研究黄金怎么回事，白银怎么回事，那都是小 case 了，包括加密货币怎么回事。华尔街有一个共识，就债券市场打个喷嚏啊，股市就要发烧感冒，现在就处于债市要打喷嚏的时候了。所以你说这个事有多大。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美国对外政策的两个最新的信息。第一，路透社报道，美国和印度就贸易协议达成协议，降低关税。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已与印度达成贸易协议，印度也同意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转而从美国以及可能还有委内瑞拉购买更多的石油。出于对莫迪总理的友谊和尊重，并根据他的要求，我们立即同意美国和印度之间的贸易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降低对等关税，将从 25% 降至 18%。 这是川普与莫迪通电话以后在社交平台上发的贴文。川普还补充说，莫迪还承诺购买价值超过50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科技、农产品和其他产品。那么对这个新闻， LK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去年一年，美国与印度的贸易谈判出现了重大的分歧，拖到现在达成协议，这当然对中印两国的贸易经济是有好处的，但是它带来一个副作用，美国与印度的战略协作关系和战略互信可能会受到深刻的负面影响。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也是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和美国将于周五举行核谈判，一些地区国家也将参与其中。伊朗和美国官员周一告诉路透社，伊朗和美国将于周五在土耳其恢复核谈判，而一位地区外交官表示，沙特和埃及等国也将参加。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将在伊斯坦堡会面，以重启关于伊朗核计划长期争端的外交努力，并消除人们对爆发新的地区战争的担忧。卡塔尔、沙特、阿联酋和埃及以及其他些国家也会出席伊斯坦堡会议。那么这个新闻呢，它传递暂时美国不会向伊朗啊发动空袭。那么这种核谈判能不能谈出什么结果， LT 认为可能更多可能还要去关注以色列，因为以色列他是非常担心伊朗的核能力的。就美国呢，他很反感，川普很反感，就上次说炸已经把他的核设施摧毁了，但是以色列的情报呢，就他的那些浓缩铀还在，很快可以恢复。那么川普不愿意别人讲这个事儿，是不愿意去抹杀他轰炸伊朗取得的效果，但客观上存在这个事儿。所以未来伊朗的局势会不会突然紧张， LT 认为可能更多还要去关注以色列。你看他这个谈判弄来弄去也没有以色列参加，当然美国呢认为可以代表以色列，但是在很多具体的利益上以色列与美国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以色列又能够对美国的决策施加强大的影响力。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两条有关中国网络的最新信息。第一是中国第一财经的报道，三大电信运营商的增值税遭调升，网络费可能要涨价。这个对生活在中国的网友来讲可能无法忽视这个新闻。近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相关通知，自今年1月1日起，针对提供电信服务的增值税税率由 6% 调整到 9%。 中国移动、联通、中国电信等三大运营商纷纷表示将对收入及利润产生影响。外界关注增值税是否会让电信资费涨价，但整体而言短期对运营商的财务表现带来压力。受增值税上调的影响，三大电讯股今天在香港的股市股价下跌 2% 至 8%。 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这次对电信行业的这个增值税率啊，一口气提高 50%， 这个的确还是有点猛的。它也反映了中国政府在财政收入遇到瓶颈、遇到极端困难情况下，除了一些远洋捕捞啊、偷鸡摸狗的一些小手段之外呢，就是增加税收。而且这种增加显然不会只有这种啊通讯行业，一定会波及到其他行业的。所以一方面中国遇到这种啊消费疲软，另外一方面政府现在没钱了，要增加税收、提高税率， 所以这还是一个重大的迹象，特别值得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去关注这种啊增加税负水平的这个行动会不会波及到其他的主要行业，特别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影响巨大的行业。这个一下涨 50%， 电信公司不会自己吞的，一定会出现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问题。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这个新闻向我们传递中共在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啊关系密切的这种重大的政策调整的时候，他不怎么考虑社会意见，就自己拍板定了就定了。这你可以说是独裁效率的优势，但是他也无法回避这样一种啊独裁式的统治积累的一些社会矛盾和民间的怨气，他到一定程度他就会起作用的。第二个我们来分享相关的网络的这个最新的信息，是中国官方发布了网络犯罪防治法的征求意见稿。那么这两天呢，也在中国的网络引起了广泛的议论，它也涉及到每一个中国网民的切身利益。那么这个网络犯罪防治法征求意见稿的主要内容呢，第一是立法目的是预防犯罪维护稳定，第二管辖的范围除了中国的这个网络，明显的它扩大的域外效力，就是外网也要管。那么防治法的惩罚措施，那么对内呢就是强调要边控，对外就限制入境，你在外面说了中国坏话我不让你进中国，财产冻结限制投资。而且公众的咨询他这个所谓的征求意见到3月2日就结束，3月2日以后啊就逐步演变成正式法律了。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四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就这个网络犯罪防治法呀，它与之前中国的相关规定，尽管以前没有法也有些相关的规定，最大的不同或者最新的内容，它是法律管辖呀全面长臂化。根据它这个法规的第二条，境外组织和个人若向境内提供服务且被认定损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适用本法。那也就是意味着你在海外 X 平台 Facebook 等平台发表言论，若被中国官方认定为损害利益，将具备法律追究责任的基础。所以这个法呢，对海外的中文舆论呢，它是一种恐怖袭击。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这个法呀，它对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会带来一些影响，就它把这种言论管制的潜规则武器化，把政治审查所谓的法制化，就思想警察呀，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过去你很难讲它是思想警察，它没有明文规定，现在它就明文规定了。那么这个法它对翻墙它没有做更新的界定和威胁，因为使用 VPN 究竟犯不犯法，在中国官方来讲它故意制造模糊。它这次重点呢，它提出来要打击那些向中国人提供 VPN 的企业和组织，这个写进了它这个法，当然它没有说你用 VPN 怎么样。第三呢，就是它的这个制裁措施，就中国人要违反这个法了，他限制出境，外国人呢不让你进中国。那么这个从他这个法案草案的这个表达来讲，更多是威胁海外的舆论，海外的这个中文用户就不能说共产党的坏话。而且你在言论上得罪了中共，他这个法规定可以依法查封扣押冻结其在境内的资产，甚至没收其投资企业与证券。你看说错话了啊，就要抢钱抢财了。那么第四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国际舆论呢对中国这个法有什么评论？就国际人权组织呢声明呢认为，这个法表面上是治理诈骗与灰产业，实际上是推行数字集权的法律化，旨在将言论控制从境内伸至全球。那么也有中国网民认为呢，哎，他这个法律不错呀，你看他要跨境追责，哎，这为很多在海外的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言论因为会收到中共的打击报复，哎，有助于申请政治庇护。那么这个舆论呢 LT 认为不能太当回事，因为现在特别是像美国对于你这种啊受到中共的怎么样的威胁或者惩罚给你提供庇护，这种可能性是越来越低的。所以总的来讲呢，这个法的实施影响最大的呢是中共对海外的一些言论的追责啊，他摆出一副恐吓的架势。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乐观的迹象吗？开发商表示并非如此。中国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市场最近出现了一些利好消息，但私人房地产开发商和分析师都警告，由于需求疲软，该行业 仍然面临融资挑战和价格长期下跌的问题。积极的一面是，上个月一份共产党的刊物呼吁采取强有力的政策行动来帮助该行业。上周监管机构似乎已经废除了限制银行贷款开发商的债务比例上限的三道红线的政策，这些规定是在2021年引发了房地产行业的债务危机。消息人士上周透露，除其他利多因素外，某些重点项目的开发商将获得5年贷款的延期。中国还计划扩大其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市场。一系列利多的消息刺激了该行业的股票上涨，尽管最初的一些乐观情绪已经消退，沪深300房地产指数今年已经上涨了 3%， 但房地产的主管机构呢表现出明显的沮丧。上海一家公司的高层说，我不认为私人开发商能够生存下去，因为众多的公司因三道红线政策引发的流动性危机根本无法改善。这位高层表示，尽管提供了抵押品，并且政府也推出了鼓励向该行业放款的政策，但是银行仍然不批准新的贷款。所以他就出现了一种什么现象呢？就中国网友经常讲的政策两张皮。就一方面呢，从稳定从挽救宏观经济角度呢，要求解除三道红线的限制，另外一方面呢，银行又深陷这种房地产危机带来的自身的金融系统性的危机。即便政府要求他们放松对银行的审查风险的控制，但银行自己也处于房地产危机地方债危机带来的巨大的风险压力之中。那么对这个新闻呢，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今年开年中共对房地产危机呢又出了新的政策，就正式宣布取消这个三道红线政策，所以这是一个很滑稽的现象。相信持续关注中国房地产危机的网友都知道，中国的这一次房地产危机始于习主席的这个三道红线。就在2021年的时候，全球还处在疫情之中，特别西方还处在一片慌乱的情况下，习主席呢当时有一个惊人的判断，就世界深陷灾难之中，为中国摆脱了疫情，而且永远摆脱了疫情，所以他召开了疫情庆祝大会，同时发表了他那个著名的东升西降，时和时在我们一边，信心突然爆棚。也在这种背景下，习主席觉得现在是解决房地产泡沫的时候了，因为别人都已经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现在形势好得一塌糊涂，就把历史的包袱清一清，所以当时提出来了三道红线来挤房地产泡沫，主动刺破了房地产的泡沫。那么到这个月开始取消三道红线，它带来的舆论的滑稽效应在哪呢？就习近平在错误的时间做出了一个非常极端的政策决定。三道红线没有问题，挤房地产泡沫也没有问题，他问题错在哪呢？时机选择的错误，他选择在疫情期间。但是当时按习近平的这种判断能力呢，他认为疫情已经结束了，中国已经结束了，所以他开表彰会。但哪知道到了2022年，其他国家都结束疫情了，中国似乎才刚刚开始疫情。那么这就让疫情所谓的按暂停键，疫情带来的这种经济上的萧条与习主席的三道红线刺破房地产泡沫就形成了叠加共振。你本来其他的经济比如说消费还能够弥补房地产刺破这个泡沫带来的负面影响，或者弥补一定的程度弥补，现在除了房地产自身衰退，疫情又让消费让整个生产领域都受到严重的冲击，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戏剧性的一个历史阶段。本来主动刺痛泡沫是个正确的决策，三道红线没有问题的，但是与疫情进行了叠加共振，就让本来习主席小学博士精心的策划的下一盘大棋，让房地产软着陆就变成了一个自由落体，变成了一个直接摔倒。这个不是习主席的愿望，但是就是因为他的政策以及他的误判，形成了这么一种已经超出房地产危机本身的那种危机。就本来房产危机不应该对中国有这么大的破坏力的，但是叠加了疫情的危机之后，让房地产这个软着陆的梦想彻底破碎，这个是到今天中国不敢面对的问题。所以2026年一开年来宣布取消三道红线，实际上他已经取消几次了，去年 几次的房地产的政策都涉及到放宽三道红线，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你也能看出来，就习近平的治国理政的水平，就有些事可能是认识到了，措施可能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就没有顾及到环境，没有顾及到相关的一些因素，而且偏偏在最错误的时间来做出这个刺破房地产泡沫的决定。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中国舆论每天都在制造一种幻想，哎，从明天房产就会好了，这个对官方来讲他是希望营造这种舆论，但是对生活在中国的网友来讲，可不要对房地产的危机的结束啊过于乐观。你看在过去几年中共不断的在制造这种舆论，哎，小阳春，哎，金井有萤石，哎，可能会有反弹，可能会见底，他不断在制造这种舆论，但是对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来讲，你可能得接受这个现实，这个房产危机啊还没有结束，还在过程之中，还会持续几年。最后我们再来了解张又侠事件的最新进展，这个有些网友会讲了，为什么要持续关注张又侠这个事件，这个大家不要低估这个事，这个事啊对中国乃至对世界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因为习主席对军队清零啊这个事本身对中国的政治军事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对两岸问题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对中国在与美国争霸全球地缘政治关系的变化当中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所以说国际舆论一点不敢掉以轻心，都在用放大镜在关注这个事件的最新发酵。那么今天解放军报的一个报道成为今天国际舆论关注张又侠事件影响的一个舆论焦点，他这个报道还是很有意思的，标题是以强烈的使命感担当攻坚奋进，在今天这个评论当中声称坚决查处张又侠、刘正利等腐败分子，是消除影响事业发展的拦路虎、绊脚石，挤去的是战斗力建设的水分，激荡的是奋斗攻坚的精神气，为加强军事事业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就这个文章进一步称，全军官兵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和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深刻认识反腐越彻底攻坚越托底强军越有底的规律大事，要加强练兵备战，扎实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加快先进战斗力的建设，随时准备打仗，随时能打胜仗。这个报道不知道网友听了感觉怎么样，这个还是让国际舆论呢大为震惊。我们来一起了解和分析一下今天解放军报这个评论呢，它传递了什么信息，它会带来哪些影响。首先第一呢，解放军报从24号就1月24号官宣张又侠被调查，他连续发了几篇的这个评论，与此同时中共的其他党媒啊不敢去报道这个事，不敢去批评批判张又侠，所以本身在张又侠事件当中解放军报扮演了一个唯一的消息源信息来源。那么从1月24号到今天这个评论，它给国际舆论带来最大的感受是解放军报的调门啊越来越低了。你看第一篇评论开头劈头盖脑给张又侠、刘正利扣五个严重的帽子，核心是架空习主席，这还了得了，但是在接下来的几篇报道不断调门放低，把架空习主席啊政治上的这种准政变把它逐步降温变成一个贪污腐败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国际舆论呢强烈的感受。特别今天这个成绊脚石了，就挪开绊脚石就好了，就是个小石头嘛，习主席抬个脚也能过去，踢开那更是手到擒拿，所以他把他这个降危处理，这是一个信息。第二呢，你从这个报道也是今天国际舆论呢引起震动的重大信息，就中共官方特别是解放军第一次公开承认战斗力注水，去年海外舆论呢流传解放军火箭军呢腐败案里面把火箭里面注水，就火箭燃料啊液体燃料注水，这个呢没有得到证实，可能更多的舆论呢认为可能是一种玩笑，也许是他用劣质的火箭燃料但不至于去注水。那么解放军究竟怎么样，中共呢又弥补了一下火箭军反腐啊李尚福反腐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更多是宣传中国的武器精良战斗力强大，甚至是像金灿荣这些人呢公开宣传在亚洲太平洋啊美国根本不是解放军的对手，你根本打不赢解放军，包括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战斗当中，哎，中国的飞机 击落了印度的飞机，这个也进一步让中国舆论空前的感受到中国军力强大无比。哎，这次怎么张又侠啊、腐败分子、绊脚石、习主席打倒，哎，突然发现这个战斗力出水啊，就这种是非常强烈的一种定性的。解放军报今天这个定性还是震惊了国际舆论的，因为习近平在处置何卫东的时候，何卫东有个罪名，就他在军内的会议啊，他提出来啊，要挤掉伪战斗力，就有些战斗力啊是假的。那么习近平认为啊，这个是诋毁我们解放军取得的成就，诋毁习主席强军的成果。那么现在把张又侠打倒了，习主席发现真的是解放军呢、啊、战斗力啊吹猛了，水分太大了。这刚才谈房地产水分，现在解放军也水分了，战斗力也水分了。说习主席承认解放军战斗力水分太大呀，这个事还是很难想象。借着张又侠被打倒的这个机会啊，就像习主席他判断全世界都搞不定疫情，只有中国搞定疫情，在那个时候他来刺破房地产的泡沫，异曲同工。习主席认为现在可能是最好的时机刺破解放军的泡沫。那么他有没有误判呢？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做个判断。弄不好这一次啊，可能又是一种误判，可能刺破这个泡沫本身没有问题，是否存在时机的问题外界可能不得而知，可能从目前这个时间节点你也很难判断，但也相信有些网友一定能会有些这方面的直觉的，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所以总之这个解放军战斗力要挤泡沫啊，挤水分，这个事儿在中共的建军史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非常之罕见的。所以说你说这个解放军报他随便一个评论，他为什么让世界震惊呢？他背后传递的是中共习近平制造一个历史性的事件。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次中国舆论包括海外中文舆论议论更多的呢是绊脚石的问题，就要搬开张又侠、刘胜利绊脚石。那么这个说法传递什么信息，有什么影响？ LTA 感觉很奇怪，为什么西方人感觉这个挤水分这个事儿啊是一个今天的新闻，但是中国国内的舆论呢可能是不让议论或者不敢议论，但是海外舆论不知道为什么也忽略这个战斗力挤水分这个重大的新闻信息，都把焦点放在这个挪开绊脚石。那么即便挪开绊脚石，我们也来分析一下这个会带来哪些影响，传递了哪些中共决策层习主席的一些信息。 LT 注意到西方媒体对解放军报提出来打倒张又侠、刘胜利就是挪开绊脚石，他有两种对立的判断。就一种判断呢，就说既然是挪开绊脚石了，既然张又侠、刘胜利是绊脚石，那就印证了之前的传闻，说明张又侠、刘胜利阻挠了习主席解放台湾、武统台湾的计划，因为是绊脚石啊。习主席这个信心爆棚啊，因为你的绊脚石影响了习主席的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使命。那么挪开绊脚石了，带来的直接效应和反应，可能就是要加快武功台湾、侵略台湾，所以这个就会给地缘政治形势带来升温，提高风险。那么持这种观点的呢，包括一些香港的媒体、台湾媒体、英国一些媒体都表达出来这种担忧，就习主席啊可能要加速铤而走险。那么另外一部分舆论，包括路透社啊，包括经济学人，他们得出结论呢，就是你这个绊脚石啊这个说法呀，反而是习主席在示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之前小粉红一直催习主席赶快动手，你军事那么强，你那么伟大英明，怎么就迟迟不动手呢？包括那个搞教培的那个网红说，习主席只要打响第一枪我就划账5000万，那言外之意就是习主席有钱不敢拿呀，拿不走啊，就是打水炮啊。那么讲这个搬开绊脚石，那么在另外一些舆论呢认为呢，这个是习主席给自己找台阶，就为什么没打台湾呢？是因为有绊脚石，我们把绊脚石先清了再说，而且呢又存在战斗力的水分，所以挪开绊脚石再挤掉战斗力的水分，粉红群众们呢不要着急打台湾呢，暂时先放一放。这个呢也是一种对今天解放军报啊说要挪开绊脚石挤水分的这种理解，就打台湾呢可能要再放一放了。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呢，我们来一起讨论一下，究竟是挪开绊脚石了会加快武统台湾这个几率高，还是因为战斗力有水分，又要之前又被绊脚石耽误了，所以很多工作还要去填补，还要去做，传递推迟武统台湾。那么究竟哪一个的几率更高一点呢？ LT 判断呢可能是个46开，就更多的可能性 是降低台海的风险，推迟台海的危机爆发。因为习近平承认战斗力注水，让他承认了、可能这个事儿比我们想的要严重的多得多，可能不仅仅是一点水分的问题。就像中国网友经常开玩笑，什么牛肉注水，可能连肉都不是牛肉，你不知道弄的什么东西，又注水又用的是假牛肉。因为假如仅仅是部分的一点水分的话，不至于让习近平这么自大自负的人承认战斗力有水分。所以 LT 还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习近平他要公开承认战斗力有水分这个事儿？能够合理的解释，可能就军队的这种造假，装备的这种造假，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的多得多。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可能挪开绊脚石了，没有人再来阻挡习主席了，按习主席暴脾气可能要加快武统台湾，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因为昨天一网友分享过一个观点，因为现在解放军就剩一个将军了，习大将军，也没有人敢去阻挠说不同意见了，那么哪天习主席一激动，那仗就打起来了，这种可能性你不能排除的。因为我们不能用理性逻辑来判断习主席，因为习主席本身他是缺乏逻辑素养，而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又这么高度集中于他一个人，所以我们不能够排除这种极端的荒唐的这种决策的发生。那么未来我们怎么判断习主席究竟会加快还是会稳定放缓他的武统的步伐呢？ LT 认为可能值得观察有一个指标，就新的填补张月霞的席位、刘增利的席位的，他会选哪些人？第二呢，他对各大战区这种清洗会不会停歇？如果继续清洗，那么毫无疑问他会推迟他的一些宏伟蓝图。那么对于解放军报高开低走，从五个严重突然呢这个降调降到这个绊脚石，他又传递什么信息呢？ LT 认为解放军报的阳痿他主要是传递三个方面信息。第一呢，是习近平用超常规超程序这种手法拿下张月霞、刘正利，解放军报在第一时间扣上五个严重的帽子，这个他主要是为了震慑军内的一些潜在的风险，开头几斧子先给你打懵，那么现在又转到绊脚石，这个呢他表明他从这种震慑恐吓转向了一种维稳。因为你在第一时间不说得很严重的话，全党全军不服不理解，为什么第一副主席这说被抓就抓了，所以他要给他扣上五个严重的帽子，甚至向华尔街喂料做美国间谍。所以在第一时间没有人敢去质疑，这么重的罪你谁敢去为张霞说话？那么到现在继承事实以后就开始转向维稳了，没有那么严重，就是个绊脚石而已，习主席一踢就把他踢开了。所以这个是他高开低走的一个内在原因。第二个高开低走他也体现了习近平对张月霞、刘正利的清洗目前过渡到要接管，就他们把位置腾出来之后，习主席要亲自管了，当然不是他去上班，去八一大楼上班，他要安排新的人呢去接管。那么新的人去接管，他要降低这种政治对立的氛围，甚至内部呢他也不能够一竿子都打死。因为张月霞在习近平执政的十几年时间里边，他是解放军权势最大的人，你如果完全对张月霞的影响清零，可能解放军都解散了。所以他从清洗张月霞到现在，他必须要来接管张月霞，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也不能过于去激怒张月霞的势力。至于未来他会不停的清洗，但暂时这种接管也会让调门降低。第三，习近平通过这个解放军报这个高开低走调门降低，显然反映了习近平自身感受到的压力。毛泽东时期不会调门降低的，你看对林彪飞机掉下来以后，毛泽东还要批倒批臭，不仅要批林彪，还把孔子孔老二也捆在一起批评，这个气要不消不了，这还得了，还敢反了。你看习主席呢，他学毛泽东，实际上他的脾气没那么大的，他现在还没开始他就开始降温了。他为什么这么快就收放自如了呢？他主要两大问题。第一大问题呢，对中共共产党而言，习近平是先斩后奏，他与薄熙来的处置方式不一样。薄熙来在宣布对薄熙来调查之前，是政治局开了会做了决定的，这个习近平他没有，所以现在他要补程序补票，就先斩后奏。尽管他也不谈不上奏，他认为共产党就是他的一个玩具，但毕竟要走这个过程，所以他要把调门降下来重新办手续。那么假如回到党内重新办手续，习近平他能不能跟政治局委员常委讲有人要架空我呢？你假如回到党内再讲有人要架空你，那么习近平呢他就在示弱，他就会在整个中共山党内鼓励更多的人起来造反。所以当他拿下张月霞之后， 他在不再愿意去强调啊架空，他被架空，所以这是个很微妙的一种啊情绪转变。所以从这个角度，他也必须得高开低走，来掩盖自己的内心的空虚。就独裁者外强中干，但是他内部还是很虚的。你凭什么独裁啊？你没有几大金刚，靠你单枪匹马，你能够控制这个14亿人的大国啊？实际上，习近平自己也是心虚的，所以他这个调门降低啊，他有这样一个底层逻辑存在。那么另外一个方面，与此有关，就习近平本身，他也需要掩盖在军内的信任危机。你如果他都被架空了，或者把张又侠、刘增利从一开始就阴谋诡计，就要算计习主席，那么他会传递的信息是习近平对整个军队都不信任了。所以他为了稳住军队，他也需要对张又侠的罪名呢、舆论的鞭挞呢降温。那我没有对军队要完全失去信任，因为你频繁强调五个严重，他让国际国内的舆论呢形成的效应就是全军覆没，包括李尚福啊、魏凤和啊，两任国防部长都抓，这天然盟友也被抓。所以这个你强调五个严重，自己被架空，舆论会反噬习近平与解放军的决裂，自己孤家寡人，谁都不信任。那么这种逻辑推导下来，显然习近平他自己都感到后怕。所以 LTA 也注意到很多媒体在探讨啊，解放军报这个连续的三篇社论怎么调门逐渐降低，普遍的都在分析习主席在下一盘什么样的大棋，但是唯独呢很少有媒体去研究习主席自身他是有很大弱点的，他自己是有很多被动和担忧的。因为他毕竟也是个人呢、当然独裁者认为自己不是人，他可能认为他无所不能，但是他毕竟是100多斤，毕竟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在利用权力、利用权威打倒了一切他怀疑对象之后，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一定会有这种孤家寡人，也一定会有这样一种啊自身安全的担忧的。所以解放军报这个高开低走并不是习主席在下一盘大棋，反而显示的他进退失据、惊慌失恐、内心懦弱的一面，在宣泄高潮之后啊，他的一种必然反应。而且呢，这种降温也是从中共角度上来讲，防止这种政治恐慌的扩散。因为你谈到五个严重之后，假如你不降温的话，下一步军队内啊就会形成一种运动，互相揭发、捉拿叛徒、表忠心。那么如果转移到那样一个极端的状况的话，那么你整个军队、中共政治上的崩溃就不远了。就那个时候啊，你不发动文化大革命都不行了，因为群众热情呢很高啊，满眼都是敌人呢、而习近平目前又没有毛泽东的那种驾驭能力，所以解放军报今天这个震惊世界的这个评论 LT 感觉更多体现了习近平的一种心虚，这也是他执政10年以来非常罕见的突然转变，突然意识到内心的恐惧和心虚，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